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的叙利亚政策。我想关心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人呢，大家上礼拜都会吓一跳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正式的宣布说撤出叙利亚。目前美国在叙利亚呢大概有2000多个兵啊，但是川普就说叙利亚战争打到现在IS 呢已经逐渐的溃散了，被打败了。那么我们美国也不是世界警察啊，不要一直深陷在泥淖之中啊，所以我决定撤军啊。撤军呢，当然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就说他是从那么叙利亚从海外撤军，他的理由就是美国优先啊，美国不做世界警察，美国不必在这些地方呢继续再花大量的钱或投资大量的这个器材物质啊、生命啊，那么当地有个别的国家应该来共同承担责任，所以美国要走。可是问题，叙利亚战争还没有完全打完啊。那么 IS 虽然是溃败呢，但是 IS 是被削弱，到目前为止它还可能会死灰复燃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过去在美国打叙利亚战争的时候呢，美国基本上是在空中啊，主要部队是空中轰炸，然后地面上呢靠的是那么库德族分散在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土耳其东南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大概有4个国家里面都有库德族。那库德族本来分很多个部落啊，他们一直想独立，但是因为在土耳其里面呢，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占了好大一块土地，所以土耳其就不让它独立，所以它在土耳其里面呢，常常也发动一些武力攻击啊，那么被土耳其认为是恐怖分子啊，起码土耳其里面的库德族部落是恐怖分子。那现在 IS 也打库德族啊，库德族各部落整个团结起来，然后帮助美国在地面上那么去打的 IS， 那希望呢，伊斯兰国被剿灭之后呢，美国能够看待这个情分，同意库德族独立。可是土耳其跟美国呢是北约的盟国，土耳其反对库德族独立，所以美国就陷在土耳其跟库德族中间的两难。就像川普忽然决定要撤军了以后呢，那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跟川普通了电话，说没有问题，我的部队会进来帮你清扫伊斯兰国余孽，这清除的余党啊，清除的战场。但是他的部队进来打伊斯兰国之外，当然也顺便去收缴了，也会顺便收缴这个库德族所占的土地啊、武器啊，所以这个冲突是可以想见的。而库德族那种被美军忽然放弃出卖的感觉，那种挫折、那种悲痛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军方呢，凡是跟打有着有识之士啊，包括这国防部长马蒂斯啊，或包括军中的一些老将啊，都不断的劝川普说，千万不要这样的一下子转弯，不要撤得那么快。那川普说不行，我非走不可，所以川普呢就决定要走了。走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呢，那么苦劝无效啊，就决定说，那这样子我也辞职，我不干了。不辞职以后呢？他把他的辞职信给公开了，公开了以后就说他跟川普中间呢，当然有不可愈合的这个歧见啊，而且辞职信写得蛮长，有一些哲学的概念呢，就好像一些宣言呢，写得蛮长。川普看了以后大为光火，本来马蒂斯是讲啊，他说我要做到2月底要完成的交接，那川普看了这信以后呢，本来马蒂斯刚提出来辞呈的时候呢，那么川普公开的场合还表示说夸奖他，谢谢他为国家的服务啊，总还有些场面话啊。结果呢，你的辞呈一公开以后，川普一看大为光火，就说那就不用了，你做到2月28号不用了，你12月31号就走。所以川普马上就任命了现任的副部长夏纳汉，在1月1号就开始代理，你就是给他一个礼拜时间，那你马蒂斯就走。所以马蒂斯宣布要辞职的时候呢，本来川普也任命了另外一个特命大使，他是来负责协调那么IS 盟军的这些事务，因为他是联军嘛，所以美国派了个大使。那大使说，那这样子我很难跟人家去解释我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叙利亚政策啊，那我也准备就走了。那这个时间呢，这可以从几个点来看。我们刚刚讲到说库德族他觉得被出卖了，可是呢，那么这里面当然也有人是怪这个马蒂斯，因为川普跟马蒂斯不和已久啊。在10月份的时候呢，川普接受电视的访问的时候就说，我觉得马蒂斯啊就像个民主党啊，就是说他不是跟我在同一条船上，像个民主党。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马提斯，你那个时候就该走了。你那个时候就走的话呢，川普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呢，他可也许有机会，那么在这个时候跟劝劝川普，他的叙利亚政策可能多留一下，就不会让库德族觉得这样忽然被放弃。你马蒂斯你走的拖得太久，中间呢没有缓冲。然后第二呢，本来写信给这个总统呢，一个私人的信给总统说谢谢，我很高兴在你麾下服务，这场面话呢正常，可是你不该写那么长的信，而且把它公开，所以造成后面大家都不可收拾啊。那么如果就战略上来讲呢，好了，美国要撤出叙利亚，叙利亚呢就美国支持反抗军打了五六年的这个叙利亚战争，根本推翻不了小阿塞德。他现在说好，那么目标不断的限缩，现在就说 IS 可能已经被溃散了，美国说任务达成了，美国要走。那俄罗斯当然非常高兴，俄罗斯呢正在联手伊朗和联手这个土耳其重建叙利亚秩序。所以这块地方呢，按照常理来讲，俄罗斯开了好多次高峰会议要重建叙利亚秩序，美国应该赶快参加，就美国没有，美国反而走。所以俄罗斯说好啊，你走很好。但是俄罗斯那么他后面会怎么做啊？那么俄罗斯和伊朗的势力如果在这边增加，以色列又会什么状况？以色列最近呢内部也不太好。那以色列这个总理纳坦雅胡呢，他刚刚宣布解散内阁，四月重选啊，四月重选，因为他内部也受到一些这个政治丑闻案的一些打击，所以以色列内部也有点不安啊。那么沙特阿拉伯呢，因为哈绍吉就沙特阿拉伯的异议记者哈绍吉在土耳其遇害的事情呢，那么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也正在这国际上有点灰头土脸。这时候伊朗跟俄罗斯的势力在地中海东岸这边这样子起来，当然会影响到中东这个秩序。可是呢，中东不是一块啊，中东还有波斯湾这边呢。所以我们看到12月21号的时候呢，美国航空母舰史塔尼斯号呢进驻了波斯湾。进入波斯湾呢，为什么进入波斯湾呢？因为美国在伊朗这边呢，他制裁伊朗，他退出这个伊核协定之后呢，伊朗甚至扬言呢，那可能要报复，可能对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游船呢，那进行攻击。所以美国呢，他的航空母舰就进到了波斯湾。波斯湾，他最大的这个在中东最大的基地还在卡达嘛，所以他在波斯湾，所以这块势力美国没有撤啊。而且沙特阿拉伯呢，跟南部的也门这边呢，那他们这个沙特阿拉伯介入也门的内战，他在跟什叶派的也门的这个游击队啊，胡塞武装部队呢，在进行攻击，在交战，陷入泥淖之中。胡塞武装部队就讲了，你沙特阿拉伯的游船从阿拉伯半岛南部亚丁湾这边走的时候呢，我可能攻击，所以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进来，当然也有震慑住这个胡塞武装部队的一个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波斯湾这一块啊，或者震慑伊朗，或者震慑也门这边的什叶派民兵，美国的势力在这边，这是传统的势力，美国不会撤。可在叙利亚这边这块呢，那么美国决定走了，但俄罗斯势力会盘踞在叙利亚这边。那川普后来上礼拜又讲了还有地方要撤，哪里呢？阿富汗。阿富汗呢，美国在阿富汗这边呢有18000个兵，他说我撤要起码撤一半。所以呢，美国是不是要跟塔利班在谈判呢？那塔利班是要推翻美国支持的科布尔的这个当局的，那这里面阿富汗的情势又相对的复杂。那这个撤军会引谁呢？引到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因为那么你要跟塔利班谈，塔利班后面的支持者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后面的老大哥就是北京，所以中国大陆在阿富汗这块，那势必也会，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科布尔当局，美国支持的，或者不管是巴基斯坦，不管是塔利班啊，那现在美国说他要撤，那这边新开的一个谈判的局也会影响到南亚的政局。所以川普上礼拜一个宣布，这一连串的政策其实联动还蛮大的，蛮值得我们关注。第二块大的新闻呢，我们看中美贸易。中美贸易呢，12月21号的时候呢，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经济部长呢，商业部长副部长级呢都通话，他们进行了副部长级的通话。12月23号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商务部啊就提出了外商投资法的草案，那么提请政府审议。换句话说，这是其实中美贸易冲突的这是一个进展。那么外商投资法的这个草案呢， 那么中国提出来是希望能够取代早年制定的外资三法。那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外商投资过程中，那草案讲技术合作的条件啊，那么就必须呢是投资各方商定，地方政府官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换句话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冲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呢，就是外资一则进不去中国，二则你进到中国投资呢，往往被要求要强制的一些技术转让。技术转让呢，这个就是包括说中国用各种的方法想取得国际上的这个知识产权，或者并购，或者是窃取，或者是强迫转让，这个都是美中贸易冲突的一个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好了，现在呢，中国在这方面加强这个让步，就文字来讲的话，当然是中国让步，大家觉得也蛮高兴的。但是外国一些企业是担心，他说会不会地方政府后来用别的行政手段，不是法令上的，还是强迫你科技转移呢？所以这一部分可能将来如果真的通过，在实施的时候呢，这是中国大陆方面应该要注意到的。最后呢，我们看印尼。印尼在12月22号的时候呢，巽他海峡附近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爆发造成了海啸。这海啸呢，结果造成呢，那么281个人死亡啊，上千人受伤，5000多人里那么无家可归。为什么可归？那么印尼政府讲，下个海啸或者下个地震可能会来。那这个当然引起大家的就重新的就这个唤起了过去啊南亚这个大海啸的一个记忆。那么印尼虽然有地震的警报器啊，但是因为资源不够会造成了各种的这个，事实上很多的警报的系统是停摆的。政府官员当然讲说我们的警报系统针对这个海啸啊，但是没有针对火山爆发所引爆的海啸。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印，这会不会造成新的一个伤亡，这是一种看法。但更重要的是印尼明年要选举。那明天要选举，那这件事情的海啸过后造成的重创，对佐科威总统到底是一个加分呢，还是减分呢？其实任何灾难后面都会带来政治，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那么除了人道关注以外，也关注到印尼的这个政治经济情势后面发展的后续。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